多謝詩班為我們獻上一首美麗詩歌給我們的上帝。今晚的講道的大綱是在周刊第九頁，大家可以拿、就是啊、出來一路參考、啊、第九頁。先知尼迦在尼迦書第六章第八節這樣說：世人啊，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现在先知说上帝要我们与上帝同行，即是那究竟是不是明白这一句与上帝同行的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一句说话与上帝同行或者与神同行，是我们基督徒里面一句的口头禅或一个的俗语，可能讲了呢都不是很完全明白它的意思。我们与上帝同行的意思就说到呢，上帝就是我们、就是、主角，我们以上帝做中心，听从上帝的差遣，信服上帝的带领，跟随着上帝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程，万事都是顺着祂的意思来行的，就不是顺着自己的意思，亦或由我们主导，上帝命令上帝跟随我们，要上帝我要这样做，那请你跟着我做，那就不是说到与上帝同行，而是上帝与我们同行。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如果大家仔细想想我们怎样祈祷的呢？我们怎样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会不会很多时候就说到我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祈祷的时候这一场一列很长的祈祷的清单，叫上帝麻烦你帮我做这件事啦，最好就是不用读书可以考到试，是不是最好就是不用运动都可以 keep fit、啊、这个如果这样的时候，咁上帝咪即系同我哋一般嘅民间信仰点样啊？防大先，有求必应。如果我哋祈祷一列嘅清单，上帝唔做晒咧，啊，上帝唔听我祈祷啦，即系闹上帝，系咪啊？如果咁嘅时候，咁我哋究竟系与上帝同行啦，因为上帝跟我哋行咧，其实。与上帝同行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任、信服。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第十节这样记载，当上帝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怎样答上帝？撒母耳说，请说仆人敬听。也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十八节已经记载到，就是上帝直接跟撒母耳讲说话，而说祭司以利他的仔做得不好。那时候以利呢就要撒母耳讲出来给他听，当祭司以利从撒母耳口中听到上帝将会罚他两个仔，祭司以利怎样答呢？他以信服的心回应上帝说，他是耶和华，照他看为好的去做。在这里我们看到与上帝同行，就是说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信服上帝的带领，无论是一时觉得不好或是好，让上帝带领我们的一生。与上帝同行呢，我们可以试一个比喻去看看，比一个大概是两三岁的小孩，当他是拖住佢爸爸或者妈妈的手的时候一起行的话呢，那谁做带领啊？个爸爸或者妈妈。那这个就是与爸爸妈妈同行。那这个小孩为什么肯被爸爸妈妈拖住走呢？因为他对自己爸爸妈妈是有信心，知道他们对他有无比的爱，不会伤害自己，也都为他做好最好的安排，可以信服父母的带领。 今天晚上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就是讲撒母耳，他是这个小孩子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喜爱他。每句话说就是当撒母耳真的顺服上帝带领的时候，上帝会赐福给他。同样当我们是真的与上帝同行的时候，同样上帝的福气都会临到我们中间。讲到顺服的例子，圣经里面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以赛亚。当上帝呼召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以赛亚怎么回答呢？上帝问以赛亚，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记载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这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的时代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当时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已经亡国，国民是已经被掳了，南边的犹大呢已被强敌亚述国包围威胁，亚述军挥军南下，兵临耶路撒冷。以赛亚知道犹大的危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怎么叫百姓去讲公平，那个正义生活，弃绝偶像，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叫以赛亚，你做先知，做我的代言人。以赛亚信服上帝的旨意，当上先知的职分，踏上一个完全当时的君王和其他人都不喜欢的职事，因为他是骂这个皇帝，骂这个犹太人，他不跟上帝的事去做，也被人所讨厌所唾弃的职位。但是以赛亚没有怕过，踏上去要做。其实圣经里面呢讲到顺服的例子真的很多很多，我们讲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亚伯拉罕、彼得、保罗。亚伯拉罕呢在75岁的时候都很大年纪了，就因为上帝一句说话，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呢，当时叫亚伯拉，未曾改名的，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就是因为这句说话而已，没有其他事。亚伯拉罕就相信上帝的带领，他信服上帝会为他将来为好，就离开他本族，去到这个大概是千几二千里以外的迦南。另一个彼得的例子，彼得在12使徒里面是老大哥来的。大家记不记得彼得原来是什么人来的？渔夫。渔夫会不会识字的？当然不识啦，是不是？难道执了一本书在渔船那里熬下熬下，是不是？熬几熬书都湿了，是不是？所以渔夫通常来说就是不识字的，学识有限。但跟耶稣之后呢，他转变了。但是呢，彼得都衰过的。他怎么衰过呢？他曾经很胆怯，当耶稣是被拉之后，耶稣就是被送去大祭司的原址，彼得呢就跟着去。当时在大原址里面有一些认得他的，哦，我记得你啊，你是跟耶稣一起的。彼得3次不认耶稣，即是说彼得他本身来说呢都不是那么胆识。但是当耶稣升天之前， 耶稣吩咐彼得怎么说啊？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彼得明知道呢，十位使徒呢都是各有性格，个个不同，同时犹太人的祭司文士都想阻拦他传福音，这件一定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彼得三次当耶稣问他，你爱我吗？彼得怎么答？我爱你。最后一次彼得就说，耶稣你知道我爱你的。彼得因为爱耶稣的缘故接受了这份的职事，成为十二使徒之首，带领耶稣，带领耶路撒冷的教会传扬耶稣的福音。那这个都是他觉得不太行，但是肯。这个例子就是保罗了，保罗更加犀利了，是不是？不顾生命危险，奋身抛洋过海去外邦人传福音，去到哪里啊？土耳其。你知道啦，地中海当时来讲距离耶路撒冷呢是有几百里，当时的船怎样啊？熬下熬下啫，一有风浪就好易玩完噶啦。但是保罗冇理呢样嘢，佢奋身派人过去去外邦人传福音。有一次明知翻耶路撒冷咧都有机会被人杀嘅，佢照去。明知佢最嬲尾嗰次去罗马亦都会死嘅，佢照去。佢明知不可为，因为我系耶稣嘅缘故。爱上你缘故，他肯去做。这个是一个信服的例子。其实说到信服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最重量级是谁？大家有没有印象？知不知道信服当然是耶稣了，是不是？那我们就今晚选了三件的事情，证明耶稣怎样肯信服是一位真神的时候，怎样信服圣父上帝，怎样同圣父上帝同行。第一件事就是说，耶稣作为一位真神的时候，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他离开天上，为救赎世人，即是我们的罪，他谦卑自己，从天降下，降到人间，透过玛利亚的肉身诞生为人，成为一位不单只有神性，更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人类感性的人。因为很不容易，这个一个尊贵的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今天我们第二段的经文讲到耶稣以十二岁的年纪，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里面呢，他们只是看谁呢？看男人而已，女士和孩子呢他们是不看的，不重要的。所以作为一个男孩子的话呢，亦都是不被看重，但耶稣竟然就在这个圣殿里面以十二岁的年纪从当时的教师一面听一面问，而听到的人都觉得他聪明，感到惊奇。那个顺服呢就跟着那个经文里面所说了，当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世上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就跟着完了逾节就回去，即是如果节期回去自己拿撒勒，那想着人多呢就当然跟着尾的啦，通常小孩子跟着的，是不是？现在才说拖得那么实际嘛，我小时候我妈都未必拖我，是不是？一抽怎么拖那么多个，是不是？即是跟着尾行的嘛。那时候想着耶稣跟着带着一起回家了，发觉如果不是一日找不到，翻转头那三日才找到耶稣。如果你做阿爸阿妈，你会怎样？这三日你会怎样啊？啰啰乱，是不是？所以当 玛利亚找到耶稣的时候，个心会怎样啊？梗系唔高兴啦，系咪？就带住责备嘅口语就同耶稣讲：仔啊，你点解咁做咧？睇下你阿爸同我几焦急，到处揾你。但系耶稣咧，用一个反叛嘅语气，第一定话读听有冇听到啊？就话点解揾我啫？你应该知道我喺父家里边，耶稣系神，非常尊贵。但当耶稣信服上帝嚟到人间的时候，当佢攞人的样式，佢即系话世上高一个世人的儿子。所以耶稣以地上嘅人的儿子的身份，到后尾听佢父母的话，同约瑟同玛利亚翻以色列，翻去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一起生活。呢就讲到嗰个信服啦。即耶稣本身来讲是神来的嘛，是不是？但是既然说人的样式的时候，他用人的身份去听从他世上父母的说话，直至到他30岁出来传福音，去呼召门徒。所以当耶稣在零岁到30岁的时候，耶稣生长的话，他的智慧和身量也都跟上帝和人在我们心一起增长了。第三件嗰度顺服嘅事咧，耶稣就系话，耶稣喺客西马尼祷告，就系当耶稣被拉之前咧，耶稣知道佢会上十字架，系受死，为我哋嘅罪嘅缘故，佢保守咗我哋罪。但系耶稣本身都有人嘅性格喺里边，所以同上帝祈祷点祈祷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你话说耶稣知道呢，上十字架以人嗰个肉体是痛苦的，他亦唔想以人嗰个嘅性格，但他亦知道上帝佢嘅计划，佢嚟到是要死十字架上高，用佢血洗净我哋嘅罪，所以话照你所愿的。喺度我睇到耶稣对上帝嘅信服，他与上帝同行，耶稣非常谦卑，以自己是神的时候就不做了，他按照上帝思去行。所以我们与上帝同行，上帝就是主角，上帝是我们的中心，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听从他的差遣。从圣经回到今天，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到与上帝同行呢？与上帝同行就是听从上帝的吩咐，听从上帝的命令，放弃我们的主权。正如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记载怎么说呢？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土像，我们都是你手作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在这里，上帝可能要我们离开这个安乐窝，去到我们不想去的地方去传福音，做他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有很多的宣教士离开家乡，例如在英国来到中国，在美国来到香港中国去传福音，也都有很多本地的宣教士呢去到一些的山区地方、贫穷地方去传福音。他们本身是一个专业人士，有好的工作，舒适的环境，但是接纳他们上帝的呼召，用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健康僻壤去传福音。很多的护士，他以护士的身份入到一个的非基督教国家里面去传福音，用他的专业。当在15年前我在中国神学研究院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的同学，他就是很有心去做宣教。6年前他带着他太太去到山区传福音，他每3年就会回来香港述职一次。当他回来述职的时候，他分享他们在那边的劳苦、困难、 同埋喜乐。呢同学话俾我哋其他同学听，同埋我知就话咧，虽然当地所提供嘅物资唔丰富嘅，但系上帝供应往喺意想不到嘅时候就临到，所以佢同佢太太乐意为咗上帝缘故去继续做开荒传教士嘅工作。今日上帝咪要我哋每一位都跟随佢嘅脚中嘅信徒离开本地，去到荒山野岭做宣教士呢？未必。我哋每一个人，上帝俾我哋有唔同嘅恩典、唔同嘅能力，未必系一定要我哋去荒山野岭传福音。但系我哋可以从一个好微小嘅事情开始做嘅。嗱，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你要点样？当你拍拖嘅时候，你要争取一分一秒多啲时间同你所爱嘅人点样啊相处倾偈。以我自己为例咧，当系细路仔嘅时候，我哋屋企养成一个习惯，就系每一日嘅朝头早都系同阿爸阿妈第一次见到嘅时候讲早晨。我谂而家呢间庭唔会有咁嘅事发生系咪？咁呢个习惯咧就话到啦，就系当今日我同我太太住嘅时候，亦都系从我哋结婚开始，每一日都系会叫我太太一声早晨，佢叫我一声早晨。呢就话到，当另外一个人嘅时候，要同行嘅时候，我哋有冇同佢一个关系先？咁我谂下啦，嗱，咁我哋与上帝同行啊，我哋朝头早起身，会唔会有一个简单嘅祈祷，感谢上帝俾我一晚嘅安眠？今天赐我一个新的力量去面对新的一日，会出有意义一天。当读主学的时候呢，我们的导师怎样呢？就是说，你可以这样的，当你起身的时候你说上帝早晨，试过我当年真的这样做，你说的时候即是我们有保真的说跟上帝有关系呢？如果你一些做不到的话，你怎么同行呢？是不是同人就话我同佢有联络啊嘛，一个关系啊嘛。又话翻祈祷啦，嗱，咁我哋每一日都会祈祷三次嘅，系咪？早餐、午餐、晚饭或者宵夜。咁我哋除咗借饭祈祷之外，有冇同上帝祈祷咧？嗱，祈祷就话到我哋同上帝分享我哋日常嘅生活。另外啦，如果我哋想真系同上帝有沟通嘅时候，我都会睇下上帝同我哋讲乜嘢啊嘛。我嗰阵时日子咧，就系冇 iPhone、冇 WhatsApp、冇 email， 乜都冇，就用乜嘢啊？写信啦，系咪？咁同样啦，如果你与上帝同行嘅话，你爱上帝，你会透过圣经去认识上帝有咩话俾我知咧？所以每一日我哋都要有一啲嘅时间去阅读圣经，从中灵修有默想嘅时间。嗱，呢个起码我哋同上帝一定要付出嘅时间。如果真系一啲冇做到嘅话咧，你话点同上帝同行先？因为最起码，所以我一定每一日我都要抽一啲时间祈祷、读圣经、默想。灵修亲近上帝。另外啦，如果呢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怎样去读圣经，我们有灵修日程，你可以跟着他每一日读一段的圣经，也都有一个小品在这里，可以呢就利用这个，我们就总统的时候是在下低就得的购买的，不过晚堂就应该就没有。另一样嘢啦，与上帝同行，又话到我哋不过愿意嘅心，任何嘅事都系系以耶稣嘅心为生。因为仲有一位不冷不热基督徒咧，嗱，以耶稣基督嘅心为心咧，就话我哋随时肯接受上帝俾我哋挑战，例如我哋嘅嗜好系咪合乎上帝嘅心意咧？我哋系咪日日都打机咧？打機你得係娛樂，幫你打幾耐咧？15分鐘 抑或是十個十五分鐘呢？另外就是我們用錢的方式，用錢的方法，用錢的地方合不合上帝的心意，我們的人生目標是否合上帝的心意。即簡單來說呢，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就是到當今日我遇到這些事情，我們想想如果那個是耶穌，面對同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會怎樣做。如果耶穌會這樣做呢，我就跟他做。這就是以耶穌的心為心做事的方法。所以呢，上帝對我們的要求很簡單而已，就希望我們明白他上帝對我們的愛，甘心樂意跟上帝說我們是泥，他手中的傑作，傑出的作品，而我們活出一個合上帝心意的生命。正如以弗所書第二章第十節，保羅說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要叫我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所以呢，我們要作為泥土，上帝要做乜做乜，但是作為上帝同行的時候，我們只是變成上帝的選民。今天第三段經文講到什麼？上帝選民的質素。質素包括就是說聖潔、蒙愛、憐憫、恩慈、謙卑、温柔、忍耐。我們可以今晚回去做一下功課，看回個聖經，數一下我們有幾多個，是不是？三個合格，七個 excellent， 零個繼續努力。即我們可以檢討一下，你講的時候，我們的質素，如果我們沒有質素的話，我們怎麼可以說上帝同行呢？上帝聖潔的嘛，你講的時候。所以大家不需要怕，沒有不要緊，梗有啲嘅，冇就冇晒嘅，系咪？喺我哋今晚开始去学习培养呢啲嘅质素。嗱，当我哋与上帝同行嘅时候，上帝俾我哋一个应许，就话咧：当我哋与佢同行，上帝就会与我哋同行。换句话说，上帝睇住我哋啦，供给我哋所需要嘅。正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跟着耶稣讲乜嘢呢？他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是上帝贵重的器皿，上帝照顾麻雀、花草都咁靓，何况我们呢？所以当我们是与上帝同行的时候，上帝就会照顾我们一切所需要。最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立志与上帝同行，首先养成良好的质素，做出他要我们所做各样的善事，上帝就会带领我们一生。正如诗篇第二十三篇里面所说，上帝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至于缺乏，他帮我们走过阴暗的地方，也不至灭亡。还有一天，2018年就过去了，有一天2019年就开始了。如我们从今天开始，不要等到2019年1月1号，就是现在开始，每一天跟随上帝的带领，踏上上帝的足印，与上帝一起同行，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并从上帝得到他所赐的福气。阿们。